王一民走出校长室，他先找着丁瑜向他请假，然后就离开学校往花园街住处走去了。他先找着李汉超汇报完情况，李汉超让王一民带给罗家100元钱，其中50元是组织给的，另外一半是以李汉超和王一民个人的名义送的。最后李汉超又告诉王一民说，上级党已同意李汉超住在这儿，而王一民则以家庭教师的名义搬到卢运起家去住。这一切商量妥当之后，王一民才往大地包走去了。这大地包又叫地德里，是哈尔滨又一个贫民区。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，王一民来到这里，他假装迈着悠闲的方步，顺着双号门牌的一侧向前插去，他很顺利地找到了他要找的148号。这是一个小板帐子院，就在街道旁边。王一民在门前停了一下，听了听院子里静悄悄的，看了看前后没有形迹可疑的人，才举手敲门。谁呀？里面有人应声了，声音尖细而清脆，像是个年轻的女子。王一民没有立刻答应，他静静地站在门前等着。过了一会儿，小木板门打开了，王一民一看，站在门里的却是一位花白头发的老年妇女。王一民不由得往他身后看了一眼，他身后边没有旁人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莫非说那清脆的声音就是从这苍老的喉咙里发出来的？王一民留神打量了一下这位老妇人，只见他穿了一身整洁的蓝布衣裤，虽然已经洗得发白了，却熨烫得板板正正的，脚下穿着青布鞋白袜子，花白的头发一丝不乱地梳向脑后。他那白净的鸭蛋型脸上虽然已经堆上了一些细碎的皱纹，却还可以让人联想到他当年的美貌。他五官搭配得很匀称，两只眼睛在松弛的眼皮中还闪耀着一点灵光，两道细长的弯眉虽然脱落了一半，却还很有神韵，一张略觉干瘪的嘴唇旁还挂着一些柔情笑意。这位老妇人现在正迎着阳光，眯缝着两眼，上下打量着王一民。
先生，您找谁呀？
这老妇人的声音是那么清脆，这简直是个奇迹。王一民忙尊敬地对老妇人点点头。
麻烦您，这是老罗家吗？
是啊，您是？
我来看看您。说完，王一民就一摘楞身子迈进门里，随手关上了门。
老妇人愣呵呵地往后退了两步，扎扫着一双手，像要拦住王一民的去路。
您要找哪个老罗家？您说清楚啊。
我找148号罗世成家。
那您是？
我先问一下，您是不是罗世成的妈妈？
是啊。那您？
王一民不等他说完，伸手摘下头上的草帽，向老妇人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。大娘，我是特意来看望您老人家的。王一民这一句话刚一出口，他只觉得鼻子一酸，眼泪几乎夺眶而出了。王一民忙尽力控制住。等他抬起头来的时候，他看见老夫人睁大一双眼睛，正直愣愣地看着他。王一民忽然觉得这双大眼睛很熟悉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还没等王一民想明白，老夫人又开口了：您真把我闹糊涂了，您到底是谁呀？
大娘，我们到屋里去唠好不？
那请吧。老夫人用手往屋门一比量，引着王一民就往屋里走。使王一民奇怪的是，这个老妇人走起路来和她说话的声音差不多，清洁的像个妙龄女郎。
王一民借着往屋里走的功夫，扫视了一下周围的环境。只见正面是三间板加泥小房，房小窗大，显得比一般这样的小房亮堂一些。正对房门是一条用碎砖头编成的狭窄的甬路，这甬路把小小的院落分割成两块不同的天地。东边种了许多花草，西边却是光秃秃的，没有一根草刺儿。这强烈的对比引得王一民又多看了一眼，他发现那光整的地面竟是用黄土掺沙子铺的。难道这家还有练武功的？王一民在思量间已经被引进三间房子当中的一间堂屋地。老夫人把王一民让进了西屋。这西屋虽然小，却很亮堂，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有条不紊。王一民被让到一把椅子前，但他没有坐，直望着老夫人那充满疑问的目光。大娘，我是一中的教师，我叫王一民。
啊，哎呦，原来是王老师啊！哎呀，您怎么不早说呢？我们早就想见您了。
老夫人的话音才住，忽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句男人的声音：“
是王老师吗？快让我见一见。”
这是从哪儿发出的声音？王一民四面看了看，这屋里没有一个男人。正在王一民举目四望的时候，老夫人忽然一转身，向西墙轻快地走了两步，一抬手，哗的一声拉开了一块白色的幔帐，里面现出一铺单人床大小的小土炕，炕上仰卧着一位老人。老人那苍白的脸上布满了皱纹，双颊和眼窝都深陷下去。这时老人的脸微微的向当中摘楞过来，一只手抖动着伸向王一民。老夫人忙转身对王一民指着老人：
王老师，这是世成他爹，瘫痪三年了，不能动地方。
啊，王老师啊，原谅老朽不能下地了。要不是因为不能行动，我早就去拜望您了。您真是一位好老师啊。
老人显得很激动，头在枕头上不住地点着，伸出的手也不断地颤抖着。
王一民脸上惊讶之色立即消失了，他忙向前走了一步，恭恭敬敬地向老人施了一礼。
老伯言过了，如果说原谅的话，倒是应该请你老原谅小侄没能早日前来看望。
哎呦，快不要这样相称啊，您是世成的老师，如果您不见外的话，您和老朽应该是同辈儿啊。
哦，不不不，小侄和世成不但是师生关系，还是忘年之交的朋友，志同道合的兄弟。
不对不对，老弟呀、一入门墙终身弟子，无论怎么说，师生名分不能变，长幼之尊不可废呀。
王一民还要再说什么，老妇人忙指着椅子，
哎呀，你别站着老了，快请坐吧。
对，请坐请坐，倒茶。王老师是我们家难得的贵客呀、您快坐呀。
王一民忙回身把靠近老人的椅子往前挪了挪，坐下了。老妇人忙沏着茶，
王老师啊，您今天来我们太高兴了，我们全家四口人都不断说的您，要不是因为家里有病人，我也早去拜望您了。啊，对了，方才您说没能早来看望我们，可您知道我们这个地址吗？我那姑娘儿子从来都不肯把家的地点告诉别人，您今天是怎么找上我们这个穷家的呢？我现在还纳闷呢。
我
王一民刚要说什么，正在这个时候，外边的木板门响了，有人不敲门就走了进来。老妇人向外一看，高兴的一拍手，
哎呦，真巧，哎，我姑娘回来了，她看见王老师该有多高兴啊。
王一民听了心中不由得一动，他姑娘是谁呢？为什么看见自己会高兴呢？对了，老妇人方才还说他们家四口人不断说到自己，那这四口人里当然也包括他这个姑娘。这么说，这个姑娘也认识自己？想到这儿，王一民不由得回头向窗外望去，他看见一个窈窕的身影在窗外一闪而过，而这一闪，王一民已经觉察到是谁了。他不由得一惊，
哎呦，是他，
真的是他。自己过去虽然也猜想过，可是马上要证实了，还是感到惊奇，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时候，老妇人已经喜盈盈地推开屋门，探着头向外喊了一声：“
快进来呀！你看谁来了？”
老妇人话音刚住，一位姑娘跨进门槛儿，飘然而入。王一民只觉得眼前一亮，
是他，
果真是他。谁呀？听众们可能已经猜到了，对，正是柳絮影。这柳絮影真是罗世成的姐姐。就在王一民往柳絮影脸上一看的时候，柳絮影也惊呆了。
啊，是您？
王一民从柳絮影的脸上看出一种复杂的异样表情，只见他惊讶里含着痛苦，惶惑中夹着期待。 他那白里透红的双颊失去了红润，他的头发有些蓬乱，眼圈也微微发红。这个情景王一民已经见过一次，当卢家那位少爷大耍裘影酒疯的时候，柳絮影的情景就是这样。这大概是他的神经受了严重刺激以后的一种表现。那么他现在是受了什么刺激？莫非他也……正在王一民推断的时候，站在两人当中的老妇人说话了。他一直柳絮影：“
哎呦，絮影，你不认识王老师吗？平常总和事成王老师长王老师短的念叨，今天王老师坐在咱们家里了，你怎么反倒愣在那儿了？嗯，哎，絮影，你脸色怎么不对劲儿啊？眼圈也红了，你是有病了，还是受了谁的欺负？”
柳絮影忙对他妈妈摇摇头：“
没什么，妈妈。”
说完，他才对着王一民微微躬身，施了一礼：“
王老师，真没想到您能光临舍下，我才一进屋看到是您，真不敢相信。可是细一想，您的到来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，只怪我太愚钝了。”
王一民一听柳絮影话里有话，再联系起他那失常的情景，越发断定他已经知道那个不幸的消息了。这时候王一民怕他贸然说出来，在这小屋里响起那惊人的炸雷，所以他忙把话岔过去：“
哪里的话，我早就想来，只是到今天才知道这个地址。”“啊，那是世臣告诉您的吧？”
老妇人插言了：“
他怎么没陪着您一块儿来呀？”“
他在上课，我因为午后没事儿，就溜达着找来了。”“
哦，那……”
老妇人还要再问什么，却被柳絮影拦住了。她一伸手递给老妇人一个小纸包：“
妈，这是给爹淘回来的珍珠粉，和到药面里吃下去吧。”“王老师，难得您到我们家来，请您到我那小屋里坐一会儿吧。”“
哦，那好。”
王一民微笑着向两位老人点了点头：“
那小侄少陪了。”
王一民被柳絮影领进了东屋。这个小屋不大，却是别有洞天。面对着王一民的墙上挂着一幅人物肖像画，是典型的中国白描画法，用墨线勾勒出一个妙龄女郎的头像。这个女郎眉眼儿很像柳絮影，却又不是她。画纸已经黄旧，可能画龄已超过柳絮影的年龄。画像两旁挂着一幅同样黄旧的对联，对联上写着：“莫道衣冠尽幽梦，本来儿女即英雄。”对联提着上下款，上款是“书赠云娘”，下款是“月楼学书”。使王一民觉得奇怪的是，柳絮影为何在这雪白的墙壁上挂这样的书画呢？从对联的内容上看，很像书赠一个昆凌，也就是女演员的。那么这位女演员是谁呢？
当然，柳絮影也可以称为昆凌。但是写这个字画的时候，他还没有来到这个人间呢。王一民想到这儿，不由得又端详了一下那张肖像，他越看越觉得像柳絮影。忽然间，他联想起柳絮影妈妈那清脆的嗓音、清洁的脚步、纤细的手指，以及小院当中的黄沙土地。哦，这位老妇人，莫非是唱戏的？是个女艺人？那么那位卧床不起的老人又是干什么的呢？他们这一家简直是充满了神秘的色彩。柳絮影站在一旁，看见王一民直盯盯地看那书画，便惨然一笑。我知道您为什么直瞧这书画，您是不是觉得挂在我这屋有些不够协调？啊，不不不，我只是不知道这位云娘是谁。她和你是，我想您会猜得到的。柳絮影又苦笑了笑，指着肖像画。这是家母30年前的画像，画像的作者就是躺在那屋小炕上的老人，他是世成弟弟的亲父亲，是我的养父。他当年是一个穷画家，后来又沦落为穷画匠。画旁配的这副对联是我的生父写的，他老人家早已不在人世了。唉，我家的遭遇讲起来很长，王老师，如果您有兴趣的话，我将来讲给您听，对您我什么都可以讲。柳絮影这简略的概述已经使王一民惊奇不已了，他真盼望柳絮影能接着讲下去，可是今天还不是时候。王一民默默地低下头。我希望你以后讲给我听。好，我会告诉您的。可是现在我已经是心乱如麻，五内如焚了，我整个心思都被一件事情占据着。我猜想您的突然到来也一定和这件事情有关。说到这里，柳絮影忽然走进王一民，伏下身子。请您告诉我，我弟弟被捕以后的情况您知道不？他现在关押在什么地方？有没有生命危险？能不能设法搭救他出来？说到这儿，泪珠随着话语从柳絮影的大眼睛里滚落下来。他掏出手绢擦了一下眼睛，坐在王一民对面。王老师，我的弟弟已经被捕了，有些事情我觉得不必躲躲闪闪了。您和他的关系我是知道一点的，您不但是他的恩师，还是他的，您还是他的指路人。
您对我提了这么些问题，现在请允许我问您一句，您是怎么知道世成被捕的呢？
从打北市场抗日大集会的事件一传出来，
我立刻就联想到了我的弟弟。我知道他一定会去参加的。事情过后，我眼睁睁地盼着他回来。一天过去了，不见他的身影。两天过去了，不见他的踪迹。王老师，我们俩虽然是一母两父的姐弟，但是感情胜过亲手足。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，这些我以后再向王老师解释。我们姐弟俩在家门以外从来不互相联系。我姓我的柳，他姓他的罗。他从来不到我的剧团去，我也没上过一中学校。可是这回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我决定打破惯例到一中去找他。我跑到一中，在传达室里见到了老传达李贵儿。弟弟过去当我介绍过老李贵儿的为人，我很尊敬他，管他叫老伯。最后还是他告诉我事成被捕了。当时我心如刀绞，痛不欲生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离开一中的。后来我一个人在街头上游荡了一会儿，这才回到家里来。哪知道您已经坐在我们家里了，我知道您一定是为弟弟被捕的事情来的，也可能您已经有了什么办法搭救他了。您快告诉我吧，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，请您马上说出来，拼上性命我也干。
柳絮影仰起头，大眼睛里闪着亮光，直盯盯地看着王一民。王一民心中一阵翻腾，他觉得不能再拖延了，必须把实情告诉眼前这位还指望搭救他爱弟脱险的柳絮影。柳小姐，或者我干脆就称呼你为旭影吧，因为你是我亲爱的学生和战友的姐姐。
哦，那我非常高兴。
旭影，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。昨天和前天，也就是从事成被捕那一刻起，我都是和你一样，想要竭尽全力去营救他，哪怕倾尽满腔热血也心甘情愿。可是今天
怎么了？
今天他已经不在了。
你说什么？
事成已经永远离开我们了。
天哪！
柳絮影双手一抱头，一扭身，一头扑倒在床上，失声的痛哭起来。王一民忙要走过去制止他，就在他刚要迈步的时候，房门哐的一声被什么撞开了。王一民猛一回头，只见柳絮影的妈妈身子紧贴着敞开的门扇倒下来，扑通一声，这位老妇人仰脸摔倒在地下，一动也不动了。